金玉每时每刻，你好，我是 Ebon， 欢迎收听第20期播客，让科技艺术和你的灵感相遇，听听开发者、设计师、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之人带给你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的下一个灵感。
就是无人驾驶是一个计算机能解决的问题吗？因为计算机能解决的只是图灵问题，这个图灵问题就是可计算问题。可计算问题指的是你在就是有限的步骤内把一个数学问题解决嘛。但是无人驾驶感觉不是一个可计算问题，因为有人驾驶的车看到你无人驾驶的策略以后，我就可以改变我原来那个驾驶风格，我人可以改变自己博弈策略的。然后如果你又更新了那个策略，我又可以改了。
上集中，同济汽车动力硕士、上海后市网络科技的首席分析师沈继宇给我们解开了很多无人驾驶的谜。无人驾驶是不是计算机能解决的问题？它离我们的真实生活还有多远？知识点爆满。这集中呢，我们请到了 Dogo.com 我们的联合创始人 Chris， 他是瑞士人，然后他有一个非常惊人的中文名，你准备好了吗？他的中文名叫曹操，是的，你没有听错，就是那个曹操。这集中，曹操 Chris 会跟我们聊一聊他眼中的这一届 WWDC 的中心思想，还有欧洲的 GDPR， 现在在硅谷超热议的就是今年欧洲最新推出的隐私法规，以及为什么 Apple 的 Messages 信息是你的最佳聊天工具。今天提到的所有知识点和链接，包括曹操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如果你觉得我的播客有带给你一点点启发的话，能不能在 iTunes 播客上给我留个中肯评论？因为这样真的能帮我请到更多有趣的嘉宾，为你制作出更多有意思的节目。最近我发现很多听众用第三方播客 APP 收听，所以你只要搜 Dogo.com 就能找到我们。我们其实有三档播客，一档就是我主持的两个中文的播客，一个就是这档科技艺术播客，另一档是用小预算打造大品牌，还有 Chris 主持的一档英文的 Tech and Privacy 科技和隐私播客。当然如果你对我们的播客有什么想法建议，推荐一位嘉宾，或者只是想跟我和曹操认识一下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单集网页上给我们发个信息。这集播客中还会有有奖互动，送出 App Store 充值卡。好，接下来赶快来听听曹操的访谈。
Before we get into messages, let's talk
在说 messages 信息之前呢，我们先来聊一聊今年的 WWDC 和隐私操控这些事情，还有最近的欧洲 GDPR 隐私保护政策，然后再来说说这些事情和 messages 的关系。这次的 WWDC 上面，我最开心的是听到 Apple 去除了很多 Facebook 的监测功能，感觉他们这次真的是下定了决心先要断 Facebook 监测用户隐私的后路。
Having them not being able to get to our data.
是的， Apple 这次屏蔽了 Facebook 用赞 like 的按钮还有评论的一些功能来监测用户的隐私。另外这次的 WWDC 令我很意外的一点是 Apple 新添加的这个监测手机使用时长频率的功能，甚至它还允许你监测就是某一个特定 APP 的使用时长，然后家长也可以通过这个功能来控制孩子的手机使用习惯，或者是某一个 APP 的特定 APP 的使用习惯。我就觉得这一点就是让我感觉Apple 真的意识到就是智能设备 iPhone、iPad 这些它最终是用来服务人的，而不是来操控人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给我感觉是这一次 WWDC 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中心思想吧。
The question is why should we be concerned about our privacy?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为什么要去注意保护我们的隐私呢？其实我每次在跟别人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基本上每个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我又没有什么要隐藏的。但隐私并不是说见不得人的事，不是说什么网上看 A 片啊，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这些事。隐私并不是说你要向别人或者是你的另一半隐藏的事才叫隐私。其实隐私就是你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所作所为，就你的一切行为都是你的隐私。而 Google 啊 Facebook 当然还有国内的公司，我们就不指名道姓了。那这些公司呢，就用你的这一些所有的行为数据来操控你，来决定你应该读什么，你应该消费什么，甚至花费多少钱。这些呢，就是疏忽隐私造成的后果，也是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后果。
Basic concept of privacy is the right to be let alone。
其实最根本的隐私权利就是我有不让你知道的权利，我有不让你接触到我个人信息的权利。所以并不是说我有东西要隐藏，而是我只是不想让你知道。因为对于那些有大数据 AI 人工智能 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 机器学习啊深度学习这些高科技的大公司来说，除了你的购买记录之外，你的所有的浏览记录啊，你的聊天记录，你的赞的记录，你的评论的记录，所有这一切就是在告诉他们你是谁，就构成了一个你的完整的人物画像。然后他们就再用这些数据这些记录倒过来来操控你，决定你应该读一些什么，收到哪些资讯，然后购买哪些东西，付什么样子的价格。所以下一次你在你的手机上在电脑上浏览东西或看视频啊或购买东西的时候，你要想一想，这个是你自己想要看的，想要买的，想要读的，还是有一个隐形的第三方想要你做的。
Nobody will watch out for you.
没有人会替你的隐私操心，只有你自己能替你的隐私操心，能保护好你的隐私。这就把我们带入了下一个话题 GDPR。GDPR 呢，就是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这个政策的出台呢，就是因为欧洲人发现美国的公司正在以一种空前的规模利用用户的隐私来操控人们。我从国外的一些播客上听到，就说 GDPR 的两个主要部分，最最主要的核心部分呢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所有几乎所有网站的隐私条款呢都太冗长，冗长到没有人高兴去读，即使读了也读不懂。所以这个 GDPR 就要求科技公司把隐私政策就写得简单，简单到就每一个人都能读懂。在 Facebook 的听证会上，有一位国会议员就说，他自己是位律师，但是连他自己都看不懂 Facebook 的隐私政策。所以欧盟呢，就要求所有的科技公司把隐私政策写得简单点，写得人能看得懂。
They are written by lawyers with
是的，那些隐私政策都是律师们别有目的而写的，都是为了让科技公司去监测使用那些用户的隐私而写的。基本上在隐私条款中，一个标点符号的位置就能改变整个条款的意思，所以这些东西一般的用户是根本看不懂的。所以现在的结果就是你的个人数据就成了最有价值的网络货币。
Person will not be able to make any sense out of this. So, in the end, what is actually happening now is that your personal data is now the new online currency.
是的，这次的 GDPR 里面就要求科技公司明确地列出来他们如何监测用户，如何使用用户的数据，而且是用人能读懂的句子把它明确地写出来。接下来插播一个小广告， Lake 艺术家的涂色书合集应用。你是不是像我一样很羡慕那些会画画的人，能把他们看到的、想到的，甚至是做梦梦到的东西画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现在呢，有了 Lake， 你就可以和艺术家们一起创作。因为 Lake 集合了 Instagram 上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网红艺术家，比如有游走于台湾、美国和路布尔雅纳的自由插画师，有南美运动辣妹 Tammy， 她的画作阳光又大胆，每一个作品都带着满满的加勒比风情，也有波兰艺术家、建筑师入过双年展、登过电视，还创造了宜家的 Grombie 家具系列。你可以在艺术家的画作上进行二次创作，用色彩来表达你的情绪，表达你的想法， 现在德国正在进行一个雷克涂色大赛，我们不看谁的配色感更强，只看谁的脑洞更大。奖品包括价值380多元的雷克一年内购订阅，还有各种 App Store 充值卡。详情请听节目稍后的介绍。GDPR 第二个重要部分呢，就是如果用户不想再使用你的服务了，不想再使用你的网站了，科技公司就应该提供这样一个功能，让用户去很轻易的就能把它所有的历史数据删除。因为现在来说是大部分，就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互联网公司啊，科技公司是没有这样子的功能的。比如说有一家公司，我感觉是整个躲在了隐私风波的背后，没有被大家注意到。这家公司呢就是 Pinterest， 因为这家公司呢我之前是有用，但是他们就是发的邮件太频繁了，就有的时候一天就能收到个两三封，我有那个取消订阅好几次，然后每一次呢就是取消以后呢，它会有一个界面上面说取消订阅会需要几天才会生效。但是问题是我已经取消了 N 多次了，但是到现在我依然是每天会收到一两封他们的邮件，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挺困扰的一件事。然后当然还有 Facebook， 因为在国内反正也不能用，所以我就已经尝试的有不下三四次试图去删除我的账号，但是每一次呢都是困难重重。然后他最后是说，就说如果你连续三个月不去登录你的账号的话呢，你的账号才会失效，就是他使尽一切手段来阻止你删除你的账号，删除你的个人信息。而且我可以很确定的说，即使我把账号删了，他们依然还会保留我的个人信息，我的个人数据。所以 GDPR 就要求科技公司提供这样子的功能，用户可以很轻而易举的删除他们的账号，删除他们的个人信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说科技公司如何去执行这些新的法规，或者说政府怎么去执法，最重要的是提高每一个网络用户，每一个智能设备用户的意识，你为什么要保护你的隐私，保护你的个人数据的意识。你可以这么想，如果你每天就是出门，然后都有一个人在 尾随你，跟踪你，监测你的一举一动，你那是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呀？但是现在你在网上，你在滑手机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大家在这方面的意识都越来越高的话，那就会有更多的法规出台来保护大家的隐私，保护大家的个人数据的监测使用，执法力度也会更强。
It's as simple as you just need to follow the money.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以钱为线索来看这件事，因为大公司通常都是为了钱什么都干。然后现在最简单最快的赚钱方式就是出卖你的隐私，出卖你的个人数据。那如果我们既不能用微信，也不能用 Facebook、WhatsApp 的话，那应该用什么 App 来沟通呢？
What brings us now to messages?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说的是 messages， Apple 的信息聊天工具。所有免费的聊天工具，他们给你用的并不是说他们学雷锋做好事儿，而是因为他们就是为了获取你的个人数据。因为你才是真正的产品，而且这些公司说没有人在读你的消息，监听你的消息，那也的确是事实，但是他们没有说的是他们在使用你的个人数据，你的文字聊天记录、语音视频聊天记录都会被人工智能啊、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这些高科技处理、过滤、分析，然后添加到你的个人档案上。那我们接下来说说 Apple 的 Messages App， 信息 App。 Apple 的这个信息聊天工具呢，就是在七年前的2011年的 WWDC 上问世的，最初的名称呢是叫 iChat， 后来呢又改名为 iMessages， 然后这两年他们不是在很多服务上都去除了是前面的那个 i 嘛，所以现在 iMessage 呢就是 Messages 信息。
And now it's just being known as Messages. I am using Messages
Messages 应该是除了 Safari 之外我在所有的 Apple 设备上用的最多的一个 App。 我用它来文字聊天、语音聊天，还有发送文件啊、发送图像、发送视频都用它。我甚至有时候在路上时会用它来发消息给自己，发文字消息啊，或者是语音消息给自己，来记录一些转瞬即逝的 idea。 我觉得它是 Apple 最厉害的一个服务之一，而且它通过 iCloud 在你所有的设备间同步，从 Apple Watch、 iPhone 到 Mac 所有的 Apple 设备上同步。最重要的是它是端对端加密的。
Correct. It's device to device encrypted.
是的，它是在设备到设备间加密的。即使连 Apple 自己，即使有人逼他们，他们也无法获取你的聊天信息。当然，如果你发出去的信息是绿色的话，就表明对方是使用的安卓设备；如果是蓝色的话，就对方也是使用的是 iOS 设备或者是 Mac。那这样子的话，蓝色的就表示这条消息是端对端加密的。如果消息是绿色的话，那技术上来说它就像一张明信片一样，谁都能读得到。所以我们所有的社群、果粉群啊、艺术群都用 Messages 信息来互动。我最喜欢的一个 Messages 信息的小功能就是你的语音留言会在两分钟后消失。当然你也可以保存，把它保存在你的设备上，但是如果你不保存的话，它两分钟以后就会消失了。因为否则比如说是微信的话呢，你所有的语音留言都会储存在你的设备上，你的这个 app 上面，就会占据很多空间，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挺烦的一件事。虽然在国内大家都用微信，你要是跟别人说用 messages 的话，别人肯定会问干嘛不用微信呀。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微信挺 evil 的。因为比如说前两天就是跟一位同事正好在聊到一个中国的星巴克式的一个咖啡馆。然后呢我之前是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品牌，而且我们是对话的，不是在微信上面，就是在电话里说的。然后我就发现第二天，然后我就在微信的朋友圈广告上面看到了这个品牌，这个咖啡连锁咖啡的广告。这样子的是我每次跟别人提起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他们自己的版本。我觉得这样子是还蛮恐怖的，因为这就说明他们不仅在监测你，其实他们有时候还会在监听你，在你没有给他许可的前提下监听你。所以为了保护你的隐私，保护你的个人数据，那你就应该考虑一下到底应该用哪一个聊天沟通的工具。你可以这么想，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自己，还有谁有这个资格来决定你的人生，决定你的选择权？如果没有人的话，那你就应该采取一些行动来保护你的隐私，保护你的个人数据。 Lake 应用艺术家的涂色书合集，立即到我们的单集网页上，通过信息 messages 把你最爱的雷克艺术家画作截个图发给我们。在7月2日到7月8日的这一周内，我们会选择最受欢迎的艺术家作品作为涂色比赛的底稿。在这一周内，你可以大开脑洞，在艺术家的画作上进行二次创作。然后我们会公开投票，甄选出脑洞最大的作品，一等奖一名，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两名。奖品包括 Lake 价值380多元的一年内购订阅，还有 App Store 充值卡。详情请见本集的单集网页。以上是 Dogo.com 的第20集播客。想要认识曹操，可以到我们的单集网页上通过信息发个消息给我们。下集播客中获得洛桑国际芭蕾舞大赛全额奖学金，广州芭蕾舞团演员、青年艺术家李东波将和我们分享他的芭蕾故事，和观赏芭蕾舞剧能带给你些什么有价值的启发。哎，你知道吗？跟别人聊天时说你在听播客，会显得你很有智慧哦。所以下次聊天时，不要忘了把我的播客推荐给你的朋友。 还有，既然你都听到末尾了，那你肯定是我的忠实听众，所以能不能帮我个忙，在 iTunes 播客上给我留个中肯的评论，然后到单集网页上通过信息 messages， 就是我们今天刚刚讲的 messages， 把你的评论截图发给我，我会送你一份神秘的小礼物。好了，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Yvonne。